鼎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本书咱说了，起义大军占领着潮汕，形势一派大好，这是表面现象。接下来咱们再说广东敌人的情况。广东有省政府，有部队，但是都归南京政府管辖，换句话说归蒋介石直接负责。当时广东的省主席叫李济深，对这个人咱曾经做过介绍。李济深跟蒋介石啊，私人的恩怨很深，说良心话，他不服蒋介石，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又不得不服从，所以他违心的听蒋介石的指挥。那么既然起义大军威胁到广东的安危，李济深是不能不慎重看待，所以在起义军未到达潮汕之前，这个李济深就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。他一个省政府主席哪有权利召开军事会议？哎，他外挂个衔儿，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。那参谋不带长，放屁都不响。既然是参谋长，尤其是总参谋长，是大权在握呀。单说这一天，李济深散会之后，专把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给留下了。黄绍竑啊，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向他交代。坐下之后，李济深就说：“季宽呐。”因为黄绍竑字儿叫季宽，这么称呼比较亲热。季宽呐，你也知道，叶挺、贺龙两部已占领潮汕，你有何退兵之策呀？方才在会上，我看你闭着眼睛，怎么不发言呢？黄绍竑一听啊，赶紧站起来，报告参谋长，此事我正在慎重考虑，正想向参谋长汇报。哦，坐下坐下，有话慢慢说。不，我站着说有底气。黄绍竑说到这儿，哗一声把挂在墙上的军事大地图给露出来了，把那保密帘掀开，黄绍竑手指着作战地图开始侃侃而谈呢。总参谋长，我拟将我的部队全部进驻梅县，令前的军部由梅县进驻松口，牵制朱德、周士第在三河坝之兵，并掩护我之侧背。我率黄旅两师越潮州于梅县之高山至丰顺县，而后东进占领潮州与三河坝中间的硫磺墟，此地距潮州60华里，将潮州三河坝间的水路交通彻底给它断绝，让它首尾不能相顾。说到这，黄绍竑又对李济深说：“哎，总参谋长，你可令薛岳、陈济棠两师迅速进驻汤坑、揭阳，会同我军向潮汕攻击，叶贺两部，嘿嘿，将依鼓而歼之。”黄绍竑介绍完了，洋洋得意，用眼睛盯着李济深。李济深听着，摸着下巴颏，没表态，想了老半天，他这才说：“哎呀，季宽呐，梅县乃是潮汕的咽喉啊，也是潮汕的屏障啊。凡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，凡是入潮汕不守梅县者，则潮汕不保啊。我想叶挺、贺龙进驻潮汕，必派重兵进取梅县，如果再有他的部队从三河坝攻打梅县，你是不是腹背受敌了？我觉得有点危险。”黄绍竑听到这点了点头，是，参谋长的顾虑是有道理的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叶挺、贺龙部队下潮汕走的是水路， 他们对路上的情形啊没太注意，我以逸待劳，彼披师远征，要想把他们击溃，必有胜利的把握，这一点您放心。李济深听到这儿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哎，错，我说季宽呐，叶挺贺龙部虽然劳师远征，但是可是劲敌呀、啊！我们对叶贺两部必须一鼓歼灭。你这作战计划我是同意的，但我要补充一点：对叶贺所率之部，万万不能轻视，他们是有相当战斗力的，懂吗？啊，我懂。另外一个嘛，跟他们打得改变一下战术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咱们要用车轮之战，他们不是疲惫不堪了吗？咱再叫他累一累，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这么打，你以为如何呀？哎呀，参谋长果然神机妙算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准备。黄绍红说完了，行完军礼，他走了。要不说敌人那方面也不是都白给的，虽然他们身上是劣迹斑斑，但是在军事方面也有不少的知识。当下他们决定，以前的军3000多人，在眉县牵制在三河坝的起义军第25师，以黄绍红的9000多人。经丰顺、刘皇攻取潮州，陈济棠的11师的4个团，代理13师师长邓世增的2个团，新编的第2师师长薛岳的2个团，及朝美警备司令王俊的4个团，共20000来人进驻揭阳，包围起义军。因此他们暗地之中是调兵遣将啊，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。咱回过头来再说起义军。占领了潮汕之后休整了3天，于9月26日进行了第2次分兵。这次分兵令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率本部人马警备潮汕，叶挺贺龙率第11军第24师第20军第1、第2两师向揭阳进发，周恩来、谭平山、恽代英、郭沫若等人留守潮汕。咱们老实说，这次分兵又是铸成大错呀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棋走一招错呀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。叶挺贺龙所领导的军队那是主力，不能分开，这一分开就松散了，结果他们急功近利的心情占了主导，这一分兵才铸成了大错呀。单说起义军占领了揭阳之后，这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，叶挺介绍了敌情。叶挺说，根据我的侦察员的报告，敌人有越敌1000余人集中在塘坑，我意一举吃掉这股敌人。刘伯承听完之后表示不太同意，他说，吃掉1000把敌人这个我是同意的，但是我军实际兵力仅有5个师，如今三河坝潮汕留下2个师，还有3个师，这3个师的人马是疲惫不堪的，还要去南下广州，这我觉着困难是实在太大了。可是他刚说到这，他就发现叶挺把脸沉下来了。这叶挺就说，伯承啊，人家都说诸葛平生多谨慎，想你也太谨慎了吧，打垮越军困难是不小，可我们有利的条件非常多，想那前的军黄绍红的部队连连败北，闻我军之名丢魂丧胆，就说是潮汕揭阳之战，我大军还没等到呢， 敌人就望风而逃。不成啊，你谨慎是对的，但不能过分啊，不要长他人的志气，灭咱们自己的威风，你说是不？叶挺话说到这，刘伯承就没有接着往下说。贺龙呢，端着烟斗默默的吸烟，他也没说话。周恩来就问他，贺龙同志，谈谈你的意见。贺龙一笑，我服从前委会的决议。贺龙为什么没发表自个儿的意见呢？你想，这时候贺龙刚刚入党不久，他对叶挺、周恩来、刘伯承等同志十分尊重，所以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，常常是以小学生的面貌出现，总觉得自己比起这些共产党内的元勋相差的太远了，因此虽有不同的想法，他也不想多说。最后前敌委员会做出决定，既然汤坑只有千把敌人，要把这股敌人坚决迅速的吃掉也不成问题。这个决定所有的委员是全无异议，起义军中的高级将领哪里想得到敌人布下的这是香饵啊，只等着鱿鱼上钩。咱们单说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明，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本部人马，在叶挺指挥下连续杀向了汤坑。离着汤坑啊还有30余里地，就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，于是双方开了火。但是一开火，敌人很快就逃走了。由于天色太晚，地形不熟，叶挺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。部队停下来之后，叶挺从火线上回到了指挥部。这时候总指挥部里周恩来、刘伯承等人都等消息，见叶挺进来，周恩来给他倒了碗水，就问西医战事如何。叶挺一口气把水喝下去，朗声大笑，哈哈哈，放心吧，明天早晨发起进攻，用不了4个小时，敌人完全可以解决。这时候彭湃也走进来了，原来彭湃啊去组织工农运送弹药支援战争。彭湃进来后，没等大家问他，他就笑着说，各位啊，福建广东的工农运动基础就是好，一发动群众都动起来了。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，在场的人一个个是喜上眉梢啊，谁不高兴？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早上，起义军便向汤坑之敌继续发起了进攻。这时候2000多农民自卫军也分路奔赴战场，这下子起义军的声势浩大呀。王俊的前沿部队一个营还没等交战，一看这架势，吓得不敢开枪，扭头便跑。起义军在后面是继续进攻，先锋部队一直打到珊瑚一带，才与王俊部队接火。只一个时辰，王俊的部队就溃不成军，是大败而逃，残部向兴宁方向退去，起义军全部占领了王俊的阵地。再说这个王俊狗屁不是，他是个商人出身，要讲卖点物品，讲个价了，进个货了，这可以。指挥军队他是门外汉呢，他见过什么呢？他能是叶挺、贺龙的对手吗？他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，正往兴宁方向跑的时候，路上遇上自己的军队了。谁呀？薛岳率领他的2个团气势汹汹，正往前赶路。双方这一见面呢，王俊就说，不得了，哎呀，真是不得了啊，这叶挺、贺龙号称铁军，真是名副其实，这些人哪是部队呀，纯粹是老虎啊，咱的部队实在是比不了人家，一打就花了了，你可千万留神呢。咱们单说这薛岳挺年轻，属于少壮派， 眼里的揉拨的沙子，谁他都不服。那也是李济深手下的一员武将，听完之后一撇嘴巴，眼一瞪，住口！我王俊作为军人，你丢人不丢人？你在我的部队面前大涨敌人的锐气，灭咱们自己的威风，你再他妈穷白，我枪毙了你！你个熊货，滚！王俊没人家官大，也不如人家吃香，打了败仗也没理。听完之后，只好扁了扁了咽到肚里，好，我滚，我滚。率领他的残兵败将，他跑了。再说这薛岳，别看他嘴上说的横，他心里他也含糊。人的名声在外，提起叶挺的铁军，提起贺龙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今天遇到一块，难免是一场硬仗啊！所以他在马上传下命令，命令所有的士兵勇往直前。如果谁要临阵脱逃，就地枪决，绝不留情。要不是兵熊熊一个，是将熊熊一窝呀！当官的坐得住劲儿，当兵的士气就高涨。这两个团的兵力听完之后，嗷一嗓子就杀向揭阳。离这汤坑不远，有个叫分水坳的地方。他的部队刚走到这，就遇上叶挺、贺龙的部队。还用我说吗？难免是一场激战。可是国民党军呢，先一步到达分水坳，他们抢占了有利的地形，而后义军恰恰进行到低谷的时候，正好是不利的地段，全在敌人的射程之内，敌人的火力又极强，压得起义军抬不起头来。薛岳一看占了上风了，咬牙切齿，打，狠狠的给我打，把他们全部消灭，加强火力，机关枪、迫击炮开火，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！分水坳一带是枪声大作，地都颤着三颤。单说起义军，让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，伤亡很大。贺龙见状，立即命令贺锦斋从右侧山地攻击敌军。之后他又下了命令，叫指挥部迅速转移。指挥部的人听着这道命令十分不解其意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指挥部所在的位置还算隐蔽，他不知道贺龙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，心里不服又不敢不听。但是刚刚离开，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便接二连三的在原指挥所炸开。贺龙在新指挥所又下达了命令，命令指挥所迅速转移。刚离开，敌人的炮弹哗又落到原来的指挥所。大家到了此时这才明白，哦，看来贺龙是有经验的，怪不得贺龙是一员福将啊，不管走到哪都有天助啊。你看看，这要不离开原来那指挥部，都得炸成肉泥呀、啊！怪不得接二连三转换指挥部呢。哎，看来这是天意啊！其实啊，他们说错了，哪有什么神灵保佑？
追求数据完整，追求音质清晰，尽在心杰听书吧。
这就是经验之谈，所以贺龙才能料事如神，机警无比，身经百战而平安无恙啊。咱们再说叶挺指挥的24师连续向敌军发起冲锋，起伏的号声威震敌胆，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，战士们利用各种地形冒弹雨突进。 营长廖快虎率一营人冲锋到最前边，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阵地，敌向后退，廖营长就俘虏了几十名人呢。这几十个俘虏高高把手举起来，饶命饶命，投降，我们投降。廖快虎又率领一营继续追击，等进至敌军扼守的高山下，廖营长带头佯攻敌阵，被敌人的炮火给打下来。廖营长把队伍稍加整顿，再次组织冲锋，敌人又以优势兵力压下来。这一拉锯不要紧，双方的伤亡很大很大的。廖营长第三次组织冲锋，终将敌人的阵地攻破，而在此时廖快虎也中弹身亡。咱们再说这个少壮派薛岳，他不是不服气吗？他站在高处，拿着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。他一看呢，自己站的所有的有利地形不断的被对方给占领，他心急如焚呐，嗓子都要喊破了，顶住，给我顶住，不然我枪毙了你们。幸好他在后头亲自督战，他手下的部队只好二次又展开进攻，双方展开了拉锯战争案。一会儿这个山头属于薛岳的，一会儿属于叶挺的，一会儿又属于薛岳的，您说这一反一复得死多少人？但见山坡上到处都是尸体，雪把石头都染红了。激战打到了晚上九点了，薛岳的人马依然不退。贺龙见敌军如此顽强，真有点急了眼了。他还没遇上这样顽强的军队呢。他判明了情况之后，果断地命令贺锦斋率领第一师一部趁夜攻入敌阵，好把薛岳的人马打退。这时候起义军呢已经疲惫之极，弹药将尽，这一场战斗下来伤亡了将近2000多人。哎，正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国民党的陈济棠率领部队也赶到了。薛岳一见着陈济棠高兴的要命啊，两个人商量着之后又重整人马杀向起义军。这一个冲锋几乎占领了所有有利的地形。这时候起义军的阵地与敌人的阵地相距不过一华里，中间有一狭长的小丘。整个上午敌军多次集团冲锋，彼此双方反复冲杀，形成了真正的拉锯战。这一战又从午时打到黄昏，又从黄昏打到天明，只打的是山摇地陷，难分胜负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